我们接着上一次所看到的来提一下。
我们接着上一次看到的来提一下。
该隐的后代是人往最终更深的坠落的一个记录。
该隐的后代是人往最终更深的堕落的一个记号。
虽然那个堕落还没有到了最深处，
虽然这个堕落还没到到最深处，
但是确实给我们看到那个堕落的情形是一天过一天更严重。
但是给我们看到这个堕落的情形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
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了，那么人自己做中心的那个事实是非常的明显。
我们上次提过这个人自己做中心这个思想是很明确，
人以人所能的来满足人的自己去代替神也是非常的明显。
人以自己所能的来满足自己来代替神也都非常的明显。
所以从该隐的后代的那一个家谱上头去看，
所以从该隐的后代这个家谱上去看，
我们看见人离开神越来越远。
我们看见人离开神越来越远，
越过越没有神了，
越过就越没神了，
越过越用人所能的去代替神，
越过就越用人所能的代替神。
虽然在人当中他们有名声，
虽然在人当中他们有名声，
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们你能看见一件事。
但很稀奇弟兄姊妹能够看到一件事，
该隐的后代在神的面前没有给神数算，
该隐的后代在神面前没被数算。
这一点特别和第五章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
这一点和第五章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
他们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
他们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
但是他们所做的连同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年日都没有在神面前有记录，
但他们所做的连同他们的年岁都没有在神面前做记录。
在人那一方面他们的记录很好，
在人的方面他的记录很好，
但在神那一方面他们的记录却是空白的，
但在神的方面他的记录却是空白的。
那么人如果是这样的一直往下去的话，
人继续是这样 往下去的话，
那么神在人身上所要所做的一切的安排就没有可能恢复了，
神在人身上所作的安排就没可能恢复了。
但是感谢神，在神的管理的底下神兴起了另外一系列的人，
但是感谢神，在神的管理底下神兴起了另一系列的人。
那这一系列的人虽然还是带着罪的残缺，
这一系列的人虽然仍然是带着罪的残缺，
并且也有一些空白的日子，
并且也有些空白的日子，
但是感谢神，终极神的心意在他们当中是有了反应。
但感谢神，神的心意在他们当中有了反应。
所以从第四章末了二十五节那里就说，
所以在第四章末了二十五节那里就讲，
那么亚伯死了以后，
亚伯死了之后，
那么亚当就得了一个儿子，
亚当又得了一个儿子，
那么他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塞特，
就替这个儿子起名叫做塞特。
我们看这里说是代替，
我们看这里讲是代替，
就代替那死去的亚伯，
是代替死去的亚伯。
那么不仅是一个代替，
不单止一个代替，
并且还有一个意思，
并且还有一个意思，
在第五章的时候就说了，
在第五章就讲了，
因为塞特生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形象和样式非常像亚当，
因为这个塞特生出来的时候他形象和样式都非常像亚当。
那么所以塞特另外的一个意思也就是类似，
塞特另一个意思就是类似，
相似，
相似。
但这个相似不是说形象的相似，
这个相似不是讲形象的相似，
因为塞特还有一个意思，
因为塞特还有一个意思，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芽苗，
就是芽苗，
好像苗或者是那个那个发芽的那个芽，
发芽的芽。
那么这一个就说出他就是亚当的那一个模样，发出来的那个芽苗，
就是说亚当这个模样所发出来的芽苗。
但是无论不管当时亚当是怎么想，
你当时亚当是怎么想，
从伊甸园被赶出去以后，
从伊甸园被赶出去之后，
那亚当和他的儿女们大概先说亚当夫妻俩心里还是有点不大服气的。
亚当他俩夫妇心里面仍然是不是几服气的，
有点冤气，
有点怨气，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回到第三章里头去看，你看他们一直把那个责任推出去的时候，
我们看第三章，他们一味将责任推出去的时候，
也就是说出他们没有觉得错在自己，
他们没觉得错在自己，
所以他们被赶出去以后心里面还是有股气，
所以被赶出去的时候心里面有股气，
所以对神就好像有点脾气，
对神好像有点脾气，
不大理会神，
不大理会神。
那倒是亚伯还去寻求神，
都是亚伯反而去寻求，
但是亚伯死了以后就连那一个寻求神的人都没有，
但亚伯死了之后连寻求神的人都没了。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事，
但我看到一些
人虽然是这样的对待神，
人虽然这样对待神，
我们看神对该隐的那些处理，
我们看神对该隐的处理，
你就看见神的心仍然放在人的身上，
你就看见神的心仍然放在人的身上，
人可以与神过不去，
人可以与神过不去，
但神却仍然纪念着人，
但神却仍然纪念着人
但是事情越过越过，
但事情越过越过，
在该隐的后代那一边就远离神，
在该隐的后代那边就远离神，
在亚当另外的一些后代的里头就若即若离的向着神，
在亚当另一系列的后代里面就若即若离的向着神，
或者说他是藕断丝连的向着神，
或者说是藕断丝连的向着神，
他们并不真正的寻求神，
他们不是真正的寻求神，
但是又好像断不了向神的情，
又好像断不了向神的情。
那么一直等到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
一直等到塞特又生了个仔，
人里面有了一点醒悟了，
人里面就有这个醒悟了。
那这一个醒悟，
这个醒悟
叫他们觉得，
叫他们觉得
必须要寻求神，
必须要寻求神。
那我们记得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以前，
我们记得当我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前，
神的应许说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给兴起来，来对付仇敌，
神应许说有个女人的后裔会被兴起来，来对付神的仇敌，
他们就记住神这个应许，
他们就记住神这个应许，
他们起初就把这个应许放在该隐的身上，
他起初就将这个应许放在该隐的身上，
结果后来看看该隐不像，
但是后来看见该隐不像，
因为他杀人了，
因为他杀人。
那么如果平常来看也许是亚伯，
平时来讲或者看是亚伯，
但结果亚伯给人杀了，
但结果亚伯被人杀了。
那么在这个情形的底下，
在这个情形底下，
也造成该隐自己生活也没有办法来保护自己了，
造成生活上个人都没办法保护自己了。
那么所以塞特生出来的时候，
所以塞特生下来的时候，
也许他们就把这个心情放在塞特的身上，
或者他们将这个心情放在塞特的身上，
但是好像看看情况又不太对，
但看看情况又好像不对，
因为塞特到了那个塞特到了105岁的时候，
在失特到了105岁的时候，
就生下了以挪士，
就生落了以挪士。
那这105岁跟起你跟才出生的时候那一个过程，他们也很明显的看见人是衰老了。
在105岁的时候跟他出生的时候，人很明显看见他是衰老了。
那一比较你就看见人好像是长成，但实际上是朝向衰老。
看起来人好像是长成，但实际上是衰老。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
到了这样的时候，
他衰特心里面有感觉了，
失特心里面有感觉，
而人是靠不住了，
人是靠不住的，
人是很脆弱的，
人是很脆弱的，
人是没有办法逃避死亡这个事实，
人是没办法逃避死亡这个事实。
那这样的一个心思在他的里头，
这样的心思在他里面，
等到衰特生下来，
等到失特生下来，
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思做成一个名字来给他的儿子，
他就将这个心思作成一个名字来给他儿子，
也因着这样的一个心思，
因着这样的心思，
就叫衰特、亚当、夏娃、这些人心里面转过来去求告神，
就使到失特、亚当、夏娃这班人的心思转过来求告神。
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人开始认识了自己，
也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人开始认识了自己，
也纪念神的应许，
也纪念神的应许。
既然神有女人后裔的应许，
既然神有女人后裔的应许，
既然神曾经用皮子做衣服来遮盖人的赤身肉体，
既然神曾用皮子做衣服来遮盖人的赤身肉体，
那也就是说神要为人预备那一个活的路，
就是神要为人预备这条活的路。
那一面是看到人的自己，
一面是看到人的自己，
另一面是看到纪念到神自己的信实，
另一面是纪念到神的信实。
在这样的一种心情的底下，
在这样的心情底下，
人开始求告神，
人开始求告神。
那弟兄姊妹，第四章末了，就人才开始求告神是有意义的。
所以在第四章末了提到以挪士出生的时候，人开始求告神是有意义的，
因为看见，
因为看见了，
过去没有看见，
过去没看见，
所以迷迷糊糊的在那里过日子，
所以迷迷糊糊的在那里过，
如今有了看见，
现在有了看见，
所以他们就确定了求告神是那一条活路，
所以他们决定了求告神是一条活路。
那第四章里头，从人的加深堕落到完全的离弃神，
第四章从人的加深堕落到完全的离弃神，
圣灵记录了那一个堕落的趋势以后，
圣灵记录了这个堕落的趋势之后，
就提到衰特这一系列的人，
就提到失特这一系列的人，
而在这一系列的人就是求告神的人，
就是求告神的人。
那从衰特开始，从以挪士开始，
从以挪士开始，
我们看到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一些人，
我们提到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那班
人，他们并没有什么很辉煌的人的历史，
他们没什么很辉煌人的历史，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家谱里面的人都是神所纪念的人，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家谱里面的人都是神所纪念的人，
因为神对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日子都有了数算，
因为神对他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了数算，
对他们的日子都有了记录，
对他们的日子都有记录，
也就是说对他们那一个人有了纪念，
也就是说对他们这个人有了纪念。
所以虽然你看到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表现，
所以你虽然看到这班人没什么突出的表现，
但是他们的年日都在神的面前给记下来，
但他们的年日都被神纪念下来，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件是非常重要的事，
一些认识神的人，
这些认识神的人，
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呢？
是该隐后代所表现在 人眼前的呢？
是该隐后代所表现在人的眼前的呢？
还是在神的面前给数算的这个事实呢？
或者是在神面前被数算这个事实？
我们读诗篇九十篇的时候，
我们读诗篇九十篇的时
候，我们晓得摩西所说的那一些话，
我们晓得摩西所讲的那一些话，
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你教导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
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
我弟兄姊妹，摩西是领会神的心思，
弟兄姊妹，摩西是领会神的心思，
要叫人的年日在神的面前被数算，
要叫人的年日在神的面前被数算，
人能被神数算那就是蒙恩了，
人能被神数算那就是蒙恩了。
所以你看第五章里面的那一些人可以说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看看第五章里面这班人可以讲的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们有神的数算，
但是他们有神的数算，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他们的日子，
他们的日子
都给神记下来，
都被神记下来，
那这是头一件事情，
这个头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要实际的去看第五章里面的事，
但我们要实际看第五章的事，
留意弟兄姊妹们头一句话，
留意弟兄姊妹们头一句话，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那也就是说以后所记录的这些是亚当的后代，
就是说以后所记录的就是亚当的后代，
那也好像很自然的把上面所提到该隐和他的后代踢出去了，
好像上面所提到的该隐和他的后代都踢了出去，
虽然他们实在是亚当的后人，
虽然他们实在是亚当的后人，
但是圣灵却没有承认他们是亚当的后代，
但圣灵没有承认他们亚当的后代，
那这个后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后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后代就是指着承受应许的人，
这个后代就指着承受应许的人，
当然当时亚当有什么应许呢？
当然当时亚当有什么应许呢？
亚当有什么产业呢？
亚当有什么产业呢？
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什么私有财产的那一个观念，
大概那时候都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
因为那个时候地大人小，人少，
因为那时候地大人少，
你怎么样在那里生活都不会有难处，
你怎样在生活都没难处，
所以那个时候所说的承受产业就不是物质的产业，
所以那时候讲的承受产业就不是物质上的产业，
而是说到亚当被造的时候在神面前所接受的托付和应许，
在亚当被造的时候在神面前所接受的托付和应许，
包括第三章堕落了以后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
包括第三章那里讲到人堕落之后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
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稀奇，
我们不注意圣灵用的字，
我们不注意圣灵所用的字，
我们就不会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就不会注意这些事情，
但你一注意这是圣灵所用的字，
但你要注意圣灵所用的字，
我们立刻就发觉该隐并不列在亚当的后代，
我们立刻就发觉该隐没有列在亚当的后代里面。
那现在我们来看承受神应许的那个亚当的后代是怎样的，
现在我们注意承受神的应许的亚当后代是怎样的，
那首先弟兄姊妹你就注意了，
首先弟兄姊妹就注意
亚当是怎么来的，
亚当是怎么来的，
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做的，
所以说当时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自己的样式和形象 造出人来，
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做出来，
那这就是最宝贵的那一个产业，
这个就是最宝贵的产业，
神的形象和样式，
神的形象和样式，
当然也是带着神的各样的应许，
当然也带着神各样的应许，
那么 现在这一系列的亚当的后代呢？
但系呢度呢一系列嘅亚当后代，
就是这样的承受神的形象和样式，
就系咁样承受神嘅形象同埋样式。
并且在那里有一个等候，要恢复没有堕落以前的那一种光景，
同埋喺度等候要恢复没有堕落之前嘅嗰种光景。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呢个好重要嘅一点。
那然后我们再看。
然后我们再看，
那当人被造出来的时候，
当人被造出来的时候，
神是说造男造女，
神是说造男造女。
那弟兄姊妹注意了，
弟兄姊妹注意了，
男的我们今天的观念是亚当，
男的我们今天的观念是亚当，
女的在我们观念里头是夏娃，
女的在观念里面我们说是夏娃。
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圣灵在这里怎么来记载这一件事呢？
弟兄姊妹你注意圣灵在这里怎么记载这件事呢？
在他们被造的日子，
在他们被造的日子，
弟兄姊妹先注意了，
弟兄姊妹先要注意，
他们被造，
他们被造，
不是一个人被造，
不是一个人被造，
是那个男和女被造的日子，
是那个男和女被造的日子，
神就赐福给他们，
神就赐福给他们，
不是赐福给当中的一个，
不是给当中的一个，
是赐福给他们，
是赐福给他们。
更要注意这里，
更要注意这里，
称他们为人，
称他们为人。
弟兄姊妹，这里这个人是中文翻译的时候翻出来的，
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中文翻译的时候翻出来的，
原来并不说称他们为人，
原来不是称他们为人，
原来是说称他们为亚当，
原来是说称他们为亚当。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一件事的时候，你就晓得一个非常的奥秘的事，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
当然亚当这个意思，
当然亚当这个意思
有两个意义包括在其中，
有两个意义包括在其中，
一个意义就是人，
一个意义就是人，
另外的一个意义就是属于土的，
另一个意义就是属于土的，
或者是属于地的，
或者是属于地的。
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两样都是人的特点，
弟兄姊妹注意，这两样都是人的特点。
起初被造的那两个人都称为亚当，
起初被造的两个人都称为亚当。
那这样又给我们看见，
这样给我们看见，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了，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
当然夏娃也是出自亚当，
当然夏娃是出自亚当，
所以从那个实际上的面来说的时候还是在一个一的里头，
当然在实际上讲亦都是一个一的里面。
虽然起初造了一个人，
虽然起初造了一个人，
后来再造女人，
后来再造女人，
次序上有先后，
次序上有先
后，但是在实际里头却是一个人，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人。
在到第五章的时候，这里就更清楚给我们看到了，
到第五章的时候这里更清楚给我们看到，
神称他们为亚当，
神称他们为亚当。
那什么时候才有亚当跟夏娃的区别呢？
哪个时候只有亚当和夏娃的区别呢？
那也就是说，那么人各自的有名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也就是说人各自有名字是从哪个时候开始呢？
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人并没有名字，
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人没有名字。
我们读第三章你就看到，
我们读第三章看到，
当人堕落了以后，
当人堕落之后，
人的名字就出来了，
人的名字就出来了，
亚当就仍然叫做亚当，
亚当就仍然叫亚当，
但是女人就称作夏娃，
女人就称作夏娃了，
有了分别了，
有了分别了。
人的那这也是根据人各自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事实表现出来了，
就是人各自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事实开始表现出来了。
我虽然是你的妻子，
我虽然是你的妻子，
但是你是你我是我，
但你是你我是我，
你既然叫做亚当我就不叫亚当，
你既然叫亚当我就不叫亚当，
你叫亚当我就要另外一个名字，
你叫亚当我就另外叫一个名字。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
所以弟兄姊妹看，
第三章二十节，
第三章二十节，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那夏娃这个名字不是神给的，
夏娃这个名字不是神给的，
亚当这个名字是神给的，
亚当这个名字是神给的，
那夏娃这个名字是亚当给的，
夏娃这个名是亚当给的，
是在人堕落了以后出现的，
是人堕落之后出现的。
那所以我们回到起初的那个事实去，
所以我们回到起初的那个事实去，
起初被人被造的时候是两个人，
起初被造的时候两个人，
但是神统称他们为亚当，
但神统称他们叫亚当，
因为在神眼中他们是一个，
因为神眼中他是一个，
神实在要的也是一个，
神实在要的也是一个。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到了这一个时候，
到了这个时候，
神的心意在人的身上是那样的明显的，
神的心意在人的身上是这么明显的，
神要一个人，
神要一个人，
这一个人在当时实在是包括两个个体，
这个人在当时实在包括两个个体，
但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人，
但是神的眼中是一个人，
那这一个人是要像神的形象和样式，
这个人是要像神的形象和样式，
正如现在神在恢复的工作的里面，神要得到一个教会，
正如神在现在恢复工作里面，神要得着一个教会，
神称这个这一个教会叫做一个新人，
神称这个教会叫做一个新人，
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看成为一个新人，
读以弗所书的时候看到要成为一个
新人，叫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
叫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
那所以你看到在神眼中永远是一个人，
所以在神的眼中永远一个人，
不管这一个人底下有多少个个体，
不理这个人底下有多少个个体，
在神眼中这许许多的个体合起来是一个人，
在神眼中这么多个体合起来是一个人，
那这是神起初的心思，
这个是神起初的心思。
那另外弟兄姊妹们要还是记住亚当的另一个意思，
弟兄姊妹记住亚当另一个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说属于土的，
是意思是属于土的，
或者说是出于土的，
我这话出于土的，
那但是神这些出于土的，
你出于土的，
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完全的像神，
神要将他带到一个地步完全的像神，
因为神造他们的时候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子，
因为神造他们的时候照着自己形象和样子。
那比如说你看这几句话里头把神那一个起初的心意是何等明确的向我们表达出来，
你看这几句话是将神的起初的心意向我们怎样表达了出来，
我们实在要俯伏敬拜神，
我们实在要俯伏敬拜神，
神一开始就要把出于土的人带到完全属天的那个形象，
起初神要将这个出于土的人带到去完全像神的形象，
那现在这一系列的家谱，
现在一系列的家谱
里面的人就是照着这个应许来承接上去的，
就是照着这个应许来承接上去的。
那好了，底下我们看这个家谱了，
等一下我们看这个家谱了，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的，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的
这些人，因为他们寻求神，
这人因为他们寻求神，
求告神，
求告神，
所以他们的日子就给神数算，
所以他们日子就被数算，
他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有了纪念，
他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有纪念，
但是也很可惜，
但有一个可惜，
正如刚才姊妹的交通也指出来，
正如姊妹刚才的交通都指出来，
虽然他们的日子是被数算，
虽然他们日子是被数算，
但是因为堕落的那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但因为堕落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回，
所以他每一个人都承受那一个罪的结果，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承受这个罪的结果，
所以都死了，
所以都死了。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神的心意在他们身上没有可能成就，
神的心意在他们身上没可能成就，
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真的呢？
感谢神，
感谢神，
在这一个家谱的里头，
在这个家谱里面
有几个特殊的人，
有几个特殊的人，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是带着神救赎的指望在那里做见证，
是带着神救赎的指望在那里做见证的，
所以这一批人虽然他们没有在人中间有什么英雄的事迹，
所以这些人虽然在人中间没什么英雄的事迹，
但是他们却是实在带着神的见证来度过 他们在地上的年日。
但是他们实在带着神的见证在地上来度过他们
的年日。那么等一会我们再看那几个特殊的人。
等一阵间我们再看这几个突出的人。
刚才姊妹已经提过了，不过我再总结一下就是。
刚才姊妹都提过，我们只是总结一下就是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呢，
现在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在第五章的家谱的里头，
在第五章的家谱里面
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如果没有救赎，
如果没有救赎，
人的结局就是死，
人的结局就是死。
所以第五章的家谱里面的人都死了，
所以第五章家谱里面的人都死了。
但是宝贝的事在这里，
但宝贝的事在这里，
这些人，
这帮人，
如果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去看的时候，
虽然没有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的都提出来，
虽然没有将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个提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那里有几个代表的人物，
但我们看到那里有几个代表人物，
就把这一个家谱里面的人包括在里头了，
就将这个家谱里面的人包括在里面。
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这帮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他们是在盼望那一个更美的家乡，
他们在盼望更美的家乡，
他们要得着神所建造神所经营的那一座城，
他们要得着神所建造神所经营的那座城。
所以虽然他们都死了，
所以虽然他们都死了，
但是他们却是活在那个救赎的指望中，
但是他们仍然会在这个救赎的指望。
那这是头一点，
这是头一点。
另外我们再注意，
另外我们再注意，
如果没有救赎的话，
如果没有救赎的话，
人活着的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
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呢？第四章的那一个系列的家谱你看不到人活着的意义，
第四章的家谱你看不到人活着的意义，
在第五章的家谱的里面我们也没有看见人活着的意义，
在第五章的家谱里面仍然没有看到人活着的意义。
在 第四章的里头我们看到的也不过是人在那里发表自己，
在第四章里只是看到人在发表自己，
在第五章的里头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生儿养女，
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生儿养女。
那生儿养女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叫生命继续的在地上延续下去，
生儿养女从另一个角度就看叫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
但是你一直看下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死，
你直看下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死，
所以那个生命的延续也是没有结果的，
所以这个生命的延续仍然没有结果的。
那是因此我们说，如果没有救赎的话，
所以我们说没有救赎的话，
那人活着的意义好像只剩下生儿养女了，
那人活着的意义就好像剩下生儿养女，
但是生儿养女仍然是一个空虚的空虚，
但生儿养女仍然是一个空虚的空虚。
弟兄姊妹你真看到，
弟兄姊妹你真看到，
这是非常可怜的光景，
这个非常可怜的光景，
那是罪所带到人中间来的，
这个罪带到人中间来的。
该隐和他后代不寻求神，他们固然在这个结果的里头，
该隐和他后代不寻求神，他们固然在这个结果里面。
那现在塞特的后裔他们寻求神，好像也没有办法逃脱这样的一个结局，
但现在塞特的后裔他们好像寻求神，又好像没办法逃脱这个结果。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感谢赞美神，
虽然在他们的生活的年日的里头还要承担那个罪的结果，
虽然在他们生活里面仍然要承受承担罪的结果，
但是在他们生活的里面却是有一个指望，
但在他的生活里面却有一个指望，
那一个指望就是神的救赎，
这个指望就是神的救赎。
那这一个救赎在里面就透过两个人来把它说明，
这个救赎里面就透过两个人来将它讲明，
一个是挪亚，一个是以诺，
一个以诺，
另外一个是挪亚，
另一个是挪亚。
挪亚是说到神救赎的方法，
挪亚是讲到神救赎的方法，
以诺是说到神救赎的目的，
以诺是讲到神救赎的目的。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两个人是带着这样的见证来活在那个世代里，
弟兄姊妹，在你们两个人是带着这个见证来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先来看看挪亚，以诺，
我先看看以诺。
那么神先把那个救赎的目的来宣告，
神先将呢救赎嘅目的嚟宣告，
是借着挪亚、以诺这一个人整个的见证人来宣告这件事，
系藉着以诺整个见证人嚟宣告呢件事。
那怎么说呢？
点讲呢？
就透过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就透过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那神就把他接去，
神就将他接去，
那也就是说，神就把他提去了。
即是话神将他提去，
提到什么地方去呢？
提到边度去呢？
提到天上去，
提到天上去。
那是人到了天上，
就是人到了天上，
是一个带着肉身的人到了天上，
是一个带着肉身的人到了天上。
那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当以诺到天上的时候，是经历那个生命的大能。
我们知道以诺到天上去的时候是经过生命的大能，
也就是那个复活的大能，
就是这个复活的大能，
叫身体改变而进到天上，
叫身体改变而进到天上。
那虽然是有了身体改变这个经历，
虽然有了身体改变的经历，
不必经过死，
不必经过死，
是胜过死，
胜过死，
是带着身体到了天上，
带着身体到天上。
虽然那个不是物质的身体，
所以这个不是物质的身体，
总是人的体，
总是人的体。
那人是在身体的里面被带到天上去，
人在身体里面被带到天上，
进到神的荣耀，
进到神的荣耀里面，
进到神的丰富里，
进入神的丰富里，
进到神的尊贵里，
进入神的尊贵。
那这个就是神那个救赎的目的，
那神的救赎目的，
也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的那一个心意，
也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的心意。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在以诺的日子，基督耶稣还没有来，
以诺的日子基督耶稣还没来，
女人的后裔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女人的后裔的事情还没发生，
但是神已经在恩典中做了这样的一件事，
但神在恩典中做了这样的事，
就完全是在恩典中做的一件事，
完全在恩典中做的，
叫一个必死的人，
叫一个必死的人
脱离死的凡事，
脱离死的权势，
进到天的荣耀，
进入天的荣耀。
那这个是以诺所背负的见证，
这个以诺所背负的见证，
也是神借着以诺向人所发表的那一个启示，
也是神藉着以诺向人发表的启示，
而神要把人带到神至高的那一个尊贵荣耀里，
就是神要将人带到神至高的尊贵荣耀里。
以后我们看，
以后我们看见
神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并且把许多的儿子带进荣耀里去，因为在以诺就开这世上就已经开始，
神要将好多的儿子带入去神的尊贵荣耀里面，就是从这个以诺这个时候开始，
这一个见证就向人显明了，
这个见证就向人显明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以诺带着那个见证是什么呢？
那以诺带着见证是什么？
被带进神的荣耀里是结果，
被带进神的荣耀里面是结果。
那给带进神荣耀里去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被带进神的荣耀里去是什么？
就在与神同行这四个字，
就在与神同行这四个字。
我们用另外一个话来说，
用另一个话来讲，
就是以诺是绝对的拣选神，
就是以诺的绝对拣选神，
他一切的行动是根据神，
一切的行动是根据神，
那所以就有与神同行的这个事实，
所以就有与神同行的。
那与神同行这四个字是值得我们试试的去领会的，
与神同行这个四个字是值得我们细细去领会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当然我们看到，
当然我们看到，
我们不知道以诺这个人在没有与神同行以前，他是寻求神呢，还是不寻求神？
在以诺没有同神同行之前，究竟他有没有寻求神，抑或没有寻求神呢？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是寻求神的人，
他是寻求神的人。
不过在实际的里面没有给神带到那么高的地步，
在实际里面没有被神带到那么高的地步，
因为如果他不寻求神的话，
因为他如果不寻求神的话，
他不可能去了解神的心意，
他不可能去了解神的心意。
如果他没有与神有交通的话，
如果他与神没有交通的话，
他不会明白神所要做的事，
他没办法明白神所要做的事。
因为我们看到他与神同行的那个转机是因为生下马土撒拉，
我们看见他与神同行的转机是因为他 生了马土撒拉。
那马土撒拉就是家谱里面的第三个特别的人，
马普撒拉就是家谱里面第三个特别的人，
是带着神审判的见证的一个人，
带着神审判见证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向人发表神的公义的见证的一个人，
就是向人发表神的公义的见证的一个人。
那么当马普撒拉生下来的时候，
当马普撒拉生下来的时候，
以诺就在与神的交通的里面晓得神要做什么事，
以诺就在神的交通里面晓得神要做什么事，
所以他让他儿子的名字叫做马土撒拉，
所以他让他仔的名字叫做马土撒拉。
刚才姊妹的交通也指出来了，
刚才姊妹的交通指出来了，
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来了，
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来了，
或者神的追讨就要来了，
就或者说神的追讨要来了。
那我们把马土撒拉生拉麦的年岁，拉麦生挪亚的年岁，再加上600岁的挪亚，你就看到这正好就是马土撒拉的一生。
我们将马土撒拉生挪亚的年岁，生拉麦的年岁，再将拉麦生挪亚的年岁，再加上挪亚的600年，就是正好是马土撒拉的日子。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么当挪亚一领会到神是这样的一个严肃的神，
当我们了解到神是一个这么严肃的神，
所以他从心思里头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他在心思里面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他就从寻求神而进到与神同行，
他就从寻求神进入与神同行。
那这是一个程度上的提高，
这个是一个程度上的提高。
许多的时候我们寻求神，我们感觉我们差不多了，
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我们感觉自己差不多，
特别和该隐的后代来做一个比较，哎呀，以诺也觉得自己差不多了，
特别是与该隐的后代来比较，以诺也都觉得差不多了。
但是等到马土撒拉的这个启示一出来，
但等到马土撒拉的启示一出来，
以诺立刻就发觉还差得太远，
以诺立即就发觉还差得太远，
所以他就很郑重的来学习与神同行，
所以他就很郑重的来学习与神同行。
那这是第一个带着见证的人，
这个第一个带着见证的人
啊，附带着马土撒拉是第二个带着见证的人，
附带着马土撒拉是带着第二个见证的人。
那第三个见证人很明显的，
第三个见证人
那就是挪亚，
那个就是挪亚。
那挪亚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方舟的那一件事上，
挪亚事情就发生在方舟的事情。
那在以后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
以后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清楚
啊，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
但我们不能够不注意。
就什么你想为什么是在挪亚的日子神启示那个方舟呢？
为什么在挪亚的日子神要启示个方舟呢？
我们看到当人类的历史发展到挪亚的那个年日，
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发展到挪亚的年日，
连寻求神的人因为长久的等候也好像没有看见神的那一个挽回的结果，
连那些寻求神的人因着等了长久的年日都没看见神挽回的结果
，也许心里面有点灰暗，
或者心里面有点灰暗
，所以当拉麦生下挪亚的时候，
所以当拉麦生下挪亚的时候，
就给挪亚起了个名字叫做挪亚，
就给他起个名字叫挪亚。
那挪亚的意思是什么呢？
挪亚意思
圣经自己在那里说明了，
圣经在那里是讲明了
啊，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我们的劳 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弟兄姊妹，有没有要注意这个话的意思？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这个话的意思？
你看到一个很灰暗的心情，
你看到一个很灰暗的心情。
虽然他们寻求神，
虽然他们寻求神，
但是他们所得的安慰却不是从神来，
但他们所得的安慰却不是从神来的。
他们没有从神那里取用安慰，
他们没有从神那里取用安慰，
好像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有点灰心的地步，
好像到了一个已经灰心的地步。
他把他们的安慰放在儿子的身上，
他们将他的安慰放在儿子的身上。
哦，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们注意，
一代过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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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过一代。
虽然那一个时候人的年龄是很高寿，
虽然那个时候人的年龄很高寿，
但是高寿并不等于不死，
但高寿并不等于不死。
那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个永远，
就是说人没办法接触到这个永远。
虽然那个时候他们不一定知道永生永死的事，
所以那时候他们不一定知道永生永死的事，
但是他们确实知道一件事，他们没有永远。
但他们确实知道一件事，他们没有永远，
因此他们里面感到灰暗，
所以他里面是感到灰暗。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就在这样的一样的一个事情里，
在这个事情的里面，
神让挪亚带出一个见证，
神为挪亚带出一个见证，
就是在神的方法里人有出路，
在神的方法里面人有了出路，
免去那个罪那个刑罚，
免去这个罪的刑罚。
那 这是以后的事情我们要看的，
这个以后的事情我们要看的。
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在第五章的里头，
在第五章的里面，
神借着这一个家谱启示了救赎的两个实际，
神是藉着这个家谱启示了救赎的两个实际，
一个是人可以到天上去，
一个人可以到天上去，
另外一个是人可以免去刑罚，
一个就是人可以免去刑罚。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然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也能领会到一点小事，
当然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都领会到这个小事。
那么年龄最长久的是马土沙拉，
年龄最长久的马土沙拉，
比谁都长长寿，
比谁都长寿。
但是为什么他是最长寿？
但为什么他是最长寿呢？
我们找不到什么圣经里面的答案，
我们找不到圣经里面的答案，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
但我们知道一件事，
他是带着神审判的见证活在地上，
他是带着神审判的见证活在地上。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他活着一天，
他活着一天，
就向人 宣告神的审判一天，
就向人宣告神的审判一天。
那么若是人能领会到神的审判，
如果人能够领会到神的审判，
如同以诺一样的转回，
如同以诺一样的转回，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就晓得那个结果就大不相同，
我们就晓得这个结果就大不相同。
但是神明明知道人回转的机会是很微小，
但神知道人回转的机会是很微小，
但神还是让马土沙拉长久的活很长久的活在地上，
但神仍然让他马土沙拉很长久活在地上。
我们只能说，
我们只能够讲，
神虽然要追讨人，
神虽然要追讨人，
追讨人的罪，
追讨人的罪，
但是神还是体恤人，
但人神仍然体恤人，
怜悯人，
怜悯人，
他留下很长久的时间给人有悔改的机会，
他留下很长久的时间给人有悔改的机会。
如果要说为什么马土沙拉那样长寿，
如果要讲马土沙拉为什么会这么长寿，
我想除了这样的一个答案以外，我们很难再找到别一个 答案。
我话我谂除咗呢个答案之外，好难再找到第二个答案。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他实在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
佢实在满有恩典、满有怜悯。
虽然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在这一个承受神形象和样式的应许的后代的这一个系统里，
虽然我喺呢个承受神嘅应许嘅系统嘅里边。
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罪所带来的结果。
我哋冇睇见一个人能够逃脱罪带嚟嘅结果。
是说一般的，
系讲一般嘅。
但是神确实给我们看到有例外。
但神却俾我睇见有例外。
虽然例外的只有一个。
虽然例外嘅只有一个。
但是有一个例外，也就是说有例外。
如果有一个例外，亦即系话有例外。
这一个例外是神在恩典里面做的。
这个例外就是神在恩典里面做的。
那是当神追讨全地的时候，
当神追讨全地的时候，
神又做了一个例外，
神又做了一个例外。
那既然有例外，
既然有例外，
那我们也就是能享用格外的恩典了。
我们就能够享用格外的恩典了。
以诺是一个人，
以诺是一个人，
挪亚是一家人，
挪亚是一家人。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就是现实范围的时候，
等于我们看这个范围的时候，
我们实在看到，
我们实在看到，
虽然第五章里面文记的文字的那个记载是好像是很沉闷
啊，在文字的记载虽然好像很沉闷，
但是感谢主，里面却是把神许多宝贝的心意向我们解开。
但里面他是将神很多宝贝的心意向我们解开
啊，我们求主借着圣灵向我们再多的说话。
我们求主藉着圣灵向我们再多的讲话，
叫我们也从第五章的里头更多的看到神的心意，
叫我们从第五章里面更多看到神的心意，
和人在神面前所该有的拣选，
同埋人在神面前该有的拣选。
我想今天晚上第五章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晚交通就停在这里。